讲的是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当保罗讲我们是新造的人，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我们需要是新造，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复活，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不能承受美好永恒美好的天国，天国人进不去，就算神把你放进去，你在那圣洁良善美好的地方你承受不了，就好像今天有人送我一架波音747，我养不起这架飞机，就好像人送我一栋亿万豪宅，我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或者贷款，我或者是就是维护我也负担不起。当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的时候，他不仅是给我们天堂，不仅给我们永生，不仅给我们这一切的美好，他也把我们变得美好，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讲到，就是包括重生，包括新造的人，包括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啊，这些地方有讲，但是我们还是不太懂。这些事情是将来我们死了复活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死了到主那里的时候的变化吗？是的，主要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变化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在我们受浸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继续的心意更新变化里面，我们也经历过这个必朽坏的逐渐逐渐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逐渐逐渐变成不死的，这自我中心爱自己自私自利的老我虽然还在，但是因着圣灵，因着耶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逐渐心意更新变化，变成越来越有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而且这个新造的人的完美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变化的，因为那个新人在圣经里不是一个单独的新人而已，那新造的人是整个教会互为肢体的一个联系，这是非常奇妙的。我希望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越来越能体会这件事，就是我越信耶稣，我越有改变，我越像主，我越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不仅是我周围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一起在长进。是我们教会，尤其华人教会，对于教会的肢体的生活不大看重，我们比较看重是个人与主的关系，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跟个人有美好的关系，我们也一起会改变，我们一起随着主的恩典来改变。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新造的人怎么是新造的。当然不是换一颗心，换心不是换心，也不是换肺，也不是换肝。也许有一天科技可以进步到这个地步，我们老了肾啊肝啊心啊，甚至100年以后的科技不知道能不能够过一阵就换一个新的，过一阵就换一个新的。起码现在外在的医学是不是叫医美啊，已经慢慢有这本事了。我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双和礼拜堂的姐妹出去都看起来像18岁，问几岁了？89岁了。因为现在医美拉皮或者什么手术越来越好。各位，这不是不可能，有这可能。不过我们的肉体再怎么被改变，再怎么历久长新，我们还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各位，要变化的不只是外面的身体皮肤这些东西，当然就物质的本身来讲，我想永远是不可能，长期的我也不知道人的身体零件可以一直换多少次。我这个我们不能说，我们能说的是就算可以一直换下去，你仍然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的换是要心灵就变更换，我们的心灵更换当然也包括肉体的更换。我们这个臭皮囊或者我们这帐篷会朽坏的，会在复活中的改变被改变。好，那个的确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我刚才讲说，如果有一天双河的姐妹们弟兄，我不知道，我们出去都是问看起来18岁，问都已经89岁了，有可能，但是那样不是进神的国。我们是越信主，我们越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越活出主的爱、喜乐，那个丰富的生命。那这从哪里来？这种心造怎么心造？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逐渐的体会。哦，的确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在教会里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这里有人刚才有问，好像今天第一次来，我刚刚坐电梯，有人第一次来，有人可能在教会很久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觉你是越来越新的一个人，越来越有主样式的。我们肉体是一天一天朽坏，这不能改变的啊。也许有一天医美可以进步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会朽坏的，而且我们的脑子啊这些可能一定是退化的，但是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这个我希望我们现在就体会我们的爱、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不自私、我们对人的关怀、我们的体贴、我们的勇敢，我们总之越来越像主。好，你说这些怎么做到的？这当然都是神的恩典，这当然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办得到的。我们怎么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去看其他地方，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说，一个人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当然是圣灵重生，当然是我们信了耶稣，当然是我们一举一动因为在受洗以后有新生的样式，在罗马书第6章讲的。但是也有一个奇妙的说法，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的爱。一个被基督的爱激励的人，一个不断被基督的爱激励或者感动的人，他就越来越是一个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众人都死了，我们众人死，他替我们众人死。那么第二个新造的人，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爱激励在他替我们死。另外呢，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就会为主活，那是1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这些经文我们有一点，我们算熟悉的，不过我需要说明一下。各位，你老公爱你，你爸爸妈妈爱你，你男朋友爱你，你女朋友爱你，你丈夫爱你，我们不要讲那么抽象嘛，具体的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呢？说爸爸爱我，下个礼拜就母亲节了，妈妈爱我，他什么地方爱我嘛？哦，他照顾我，他天天烧饭，天天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姐妹说，哦，我老公爱我，每年送一个钻戒，这不是说你们庸俗，但这应该也是一个爱的表现嘛，哈。那么10年我都还没送我太太一个钻戒，所以不知道标准上是不是不够爱。我只是希望各位想想，人家爱你有什么证据嘛？就爱的表现在哪里？上帝爱我们，包括他造我们，包括他养我们，造我们可以说生我们、养我们、教我们，这些可能基督徒也都知道。不过我们通常最喜欢讲的是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就像这里讲的，基督在激励我，他为，而且不是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要问你，觉得你老公很爱你因为他替你死掉了吗？如果有一天你的老公、你的老婆或者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把你带到101上面，然后说我真是很爱你，我先跳下去死给你看，你会觉得他很爱你，还是觉得他得神经病了呢？为什么爱我需要死掉呢？各位，这是我们常常需要问的问题，为什么爱需要死掉呢？ 好，我知道我们应该有些答案，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如果不是所有的，我们并没有爱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替我们死。我男朋友为我死掉了，第一个我们也不大有这个机会，第二个我们也不大希望他为我死掉嘛。好像我们碰到恐怖分子了吗？恐怖分子一定要杀一个，那个人说哦，我替我的女朋友死掉，你会说好你去死吗？恐怕也不会吧。你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就各位，基督为我们死，不要讲得太随便，因为我们不太希望我们爱的人死掉，我们希望他活下去，继续每年送我钻戒或者怎么样，我不希望他死掉啊。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母亲为你死掉吗？还是你喜欢母亲活下去，每天继续烧饭给你吃做老妈子？这不好意思啊，但是我们总不希望我们爸爸妈妈死掉，希望他活下去，继续能够表现出爱我的爱。上帝养我们，供应我们，这些都有，但是好像我们在讲耶稣为我们死，这是最大的爱，这是最激励我们的。替死为什么是爱？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生活中，我还真不太容易找到我们生活可以应用的一个人爱我们然后替我们死。就是我说我们通常除了什么恐怖分子啊这种，或者是什么铁达尼号要沉下去了，我把我的那位置给出去啊，这一类替死我们勉强可以想象，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几率很低。而且如果真的就是铁达尼号嘛，人家为我们死嘛，我爸爸我妈妈说这个救生艇的位置给你，我死掉，我们也不太愿意嘛，我们不太会好，你下去下去下去，我会每次为你唱歌啊，爸爸为我死，怎么样怎么样，我很感动，我们不太会这样。就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道德念头大概也不太希望是这样子。好，我还是在问，你能在生活中想到一个人为你死，然后你爱他爱得不得了？恐怕我们应该通常想到是这个人每天活得很好，然后服侍我或教我或怎么样，那他是很爱我。圣经里面，我也在想啊，约瑟，这些都是伟人啊，约瑟、大卫、摩西、亚伯拉罕，就我们先不要讲耶稣啊，保罗，他们有为哪一个人死过？有哪一个母亲、父亲为小孩死过，或者小孩为父母死过？我听过很感动的见证，这个包括在非基督徒都发生过，但是还是不是死，就是前一阵我在碰到一个反正有人介绍说这个老弟兄现在来我们教会，他是刚刚换过一个肝，他儿子捐了一个肝给他，哦，这个儿子很爱爸爸，爸爸的肝衰竭了，儿子捐了一个肝给他，或者有的捐一个肾给他。那我们教会也有相反的情形，也有妈妈儿子得了血癌，那么妈妈捐骨髓给儿子，但这究竟还是没有死掉，就没有死掉，有牺牲没有死掉。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一个人替别人死的。好，那能不能想到比待死的各位比较能够想到的事情，应该可以想到的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很听话，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不会多讲。亚伯拉罕很听话，他顺从上帝，他就当神说把以撒带到山上去，在他指定的地方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这样做了，带着仆人，带着柴火，带着刀，他带两个仆人，然后就去摩利亚山地，走了三天的路。亚伯拉罕当然非常的痛苦， 那么以撒也很好奇，怎么这次去献祭你没有带羊呢？什么都带了，没有带羊。那以撒在快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已经到山脚下了，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手里拿着火与刀，两个人走的时候，这时候另外两个仆人已经在山脚下不同行了。以撒说，父亲啊，这什么都有，火与柴都有，柴背在我的背上，那个羊怎么没有？我们忘记带羊了。这亚伯拉罕大概也讲不出来，就是你。亚伯拉罕说，上帝会预备，上帝会自己预备。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这么重的话，他可以说上帝预备，上帝要自己预备，除非圣灵感动，真是自己预备。想到的是耶稣后来的，就是他可能他一定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含义，就是耶稣自己，就是上帝来为我们做赎罪的羊羔。好，然后我们也很难想象了，那个坛煮好了，就柴都放上去了，然后还是没有羊，然后圣经只有讲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然后说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就这马丁路德讲过，说这一幕是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儿子除了耶稣这个儿子以外像以撒这么顺从的。就是亚伯拉罕，圣经也没有讲他讲什么，儿啊，就是你了，现在让我把你绑起来，然后把你绑在上面去，就要把你烧掉，把你杀掉，燔祭就切成筷子，然后把你烧掉。台湾这几天不是写一个好恐怖的新闻，有一个太太把老公下药，然后用菜刀把它切成一块一块。这各位你要想到亚伯拉罕就要做这个事，哎，这很恐怖的事。然后亚伯拉罕伸手，就以撒是很乖，亚伯拉罕很痛苦。这个痛苦煎熬挣扎不是这一刹那的事情，不是这几分钟的事，是这三天的事，甚至是这一辈子的事情。亚伯拉罕就一直在顺服上帝。各位，这有很多的道德上的问题，我们到今天都很难听进去，但是亚伯拉罕，我要讲的不是这个道德上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亚伯拉罕是很信靠上帝的。上帝当年叫他离开父亲他就离开父亲，上帝叫他来这里他就来这里，他是很信上帝的人。那么希伯来书也有说，亚伯拉罕并不是觉得他杀了这个儿子，这儿子就回不来了，因为创世纪21章有讲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以撒要活下去。亚伯拉罕在两难之间，希伯来书11章讲，就是说亚伯拉罕想神还能叫他复活，就亚伯拉罕是这样想的，神没有用这个办法，但亚伯拉罕真是我想是不管怎么想还是很痛啊。你今天把你老公砍成一块一块，相信他会复活，并不会让你砍的时候比较愉快一点，也不会让你砍的比较方便一点，那还是很恐怖的事。好，就你也知道，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拦阻了亚伯拉罕，然后说，一方面说不要杀他，然后另外一方面说你，我很满意，你没有把你的孩子留下不给我。然后下面要怎样？神说不要杀以撒了，然后下面要怎么样？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哎，神并没有说用那只羊代替以撒，神没有说，神只有说不要杀以撒了。我想这是一个例子，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对神要信靠，像亚伯拉罕是全然有信心的，信心之父，但是有信心信靠上帝绝不愚蠢，信靠上帝绝不是不动脑筋。亚伯拉罕看到就知道一件事情，这是耶和华预备的。虽然神没有讲，他原来跟以撒讲神会 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现在神真的预备了一只。神没有跟我这样讲，但亚伯拉罕看到那只羊羔，看到那只公羊。所以我一直要讲这么多的，我就要表现这一点。我想他高兴死了。哦，那一只羊代替了以撒，代替以撒死了。所以那句话啊，直到今日仍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神会预备一只。啊，不过我还是要想，各位，那只羊到底还是羊，不是耶稣。虽然1000多年之后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实现了这件事情，不过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概断断也没有想到，是上帝的儿子要来做这件事情。我要说的是，各位，亚伯拉罕会很爱那只羊吗？会把那只羊带回家养吗？不会嘛，已经献上了，对不对？就我还是在说一件事，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为你死掉了，这个爱激励你，让你活下去，我还是找不到例子，在圣经里我找不到，我只能想到最接近的是亚伯拉罕会很高兴有一只羊来代替以撒，但是那只羊呢，我相信他也不能够回家以后就拜那个羊的骨头啊，或者皮啊，哦，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不行啊，这是偶像崇拜。我不大能够想到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虽然亚伯拉罕会非常高兴有一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各位，我在这里只能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不能够多讲，但这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地方。那只羊代替以撒，跟耶稣代替我们还是不太一样。亚伯拉罕献以撒，并不是以撒犯罪了，也不是要杀以撒来赎亚伯拉罕的罪恶。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燔祭，不是赎罪祭，不是挽回祭，就是一个上帝要的燔祭。耶稣献的有燔祭的成分，但最重要是一个挽回祭，是替我们赎罪的。耶稣献上，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这件事如果不认识，如果不是神继续帮助我们认识的话，我们的信仰是不大讲得通的，人家笑我们，我们也不太能否定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在他身上。这耶和华要一个人来代替我们死，不只是一只羊，所有的在旧约里面出现的羊，最有名的应该是最适当讲耶稣的是这一只，另外很适当讲耶稣的是逾越节死的那只羊。那只羊的死让以色列人能够免去耶和华使者进去杀他们长子的灾，有代替的成分。另外一只羊是以色列人后来在祭祀中常常有的赎罪的羊，包括赎罪日那一天的羊。还有一只羊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恶归在他身上，耶和华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可能是因为这些背景，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我其实刚讲的非常简单，这是神学上面赎罪论的很头痛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多能了解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多能了解，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我刚刚讲的一个只是亚伯拉罕很高兴看到那只羊可以代替他的儿子，那我们要继续想的就是，不是以撒无辜的死，而是我们每个人，你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当中没有信主的，你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当中信主的，我们需要圣灵继续来光照。光照什么？光照说我是该死的。你跟非基督徒讲耶稣为你的罪死，你必须要让求圣灵光照他，我们是该死的，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该死。这个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没有一个人服气，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我该死，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该死，就好像现在社会情形一样，甚至家里教会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如果反福茂的觉得支持福茂该死，支持福茂觉得反福茂该死，我们都觉得别人该死，我们都觉得别人错了。圣经的圣灵的工作，让所有神的儿女要得救，要继续得救，要得胜，要继续得胜，就要看到我该死。我们不是在看到别人有罪，马英九有罪，陈水扁有罪，学生有罪，老人有罪，或者我们不是看到我们同工同事错，那些看到也对，但是我们最重要，我们看到我有罪了，我得罪上帝了，这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需要生活中很正直、很善良，凭着良心做事，像保罗一样，我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责的，这是腓立比书保罗讲的话。可是在圣灵光照他以后，他就知道他自己所有的义都是粪土，他知道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他需要有人替他死，他的罪是死罪。各位，这一般在教会历史上都是大复兴的时候圣灵工作发生的。我们不能指望几百年一次的大复兴，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常常有个认识，就是神对我何等的慈爱，我这个该死的人，神赦免了我，神的赦免是因为耶稣替我死了。你需要知道这一点。好，但是各位，我们当中有学法律的吗？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天我是一个杀人犯，假如我是一个浪子，我是一个贩毒的，我是一个谋杀亲夫或者是亲妻的，我是一个谋杀杀人犯，我又贩毒，我是最该处死刑三四次的。各位，我们当中有学法律的吗？可以有我妈妈出来跟法官讲我替我儿子死，可以吗？应该不可以。更不会有说我买一只牛买一只羊让他替我儿子死，应该也没有。法律上很重要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做错你应该被处罚，那么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不太容易了解，而且不太正确。这如果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就更麻烦了。耶稣不仅替我们受处罚，各位，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替我们做两件事。一个，他替我们遵行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好叫神对他的赏赐可以转在我们身上。他又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犯罪该受的法律上的一切制裁，就是耶稣替我们做了好，耶稣又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这两方面耶稣都做了。那么这个都做了，让我们得到永生，得到称义，得到上帝给我们祝福，不是我们做了行了律法，是耶稣为我们，耶稣替我们行了。就如同我们不被地狱的火烧，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承受了，罚他替我们承受了，赏他转给我们了。哦，很好。各位，不好哎。 如果你的成绩非常好，你的作业非常好，你交的报告非常好，后来老师发现是你爸爸帮你写的，或者用耶稣的例子，是上帝的儿子帮你写的，你所有的报告，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帮你做。各位，这好吗？这应该叫做作弊，这可能是恩典，但这也是作弊。当主耶稣替我们受罚的时候，我说了，各位不必是学法律的，你应该知道这是不道德也不合法的。当主耶稣替我们做了一切的功课的时候，各位，我刚举的例子你们也应该觉得这是不道德也不合法的。这会鼓励我们犯罪，犯罪以后有一个人替我们死就好了。这会鼓励我们不好好做功课，反正有人帮我们做就可以了。那么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的，各位，对不起了，今天的神学我希望很快可以结束，你们可以以后继续再慢慢再去想。所以圣经里其实在讲耶稣替我们代替我们和代表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得到拯救，上帝一切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切的过犯加在他身上，让他替我们受刑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跟基督的相连，那个叫做在基督里。原来神在基督里使世人跟自己和好，神也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因为这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基督的工作上面，不是一个从某个意义来讲，从法律意义来讲，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怎么讲？从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意义来讲，这又是求圣灵常常帮助我们的。你不要觉得很困惑，我相信你平常在听到这些诗歌，听到这些道，你回想你的信主，想到主爱的时候，其实虽然你不明白，圣灵已经让你经历到这些事。就是当我们被圣灵感动，发现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发现基督把一切的美好都白白加在我身上的时候，各位，我们没有那种我没有写功课，我爸爸帮我写功课那种侥幸作弊的心，我相信你没有。当耶稣为你死的时候，你没有那种侥幸说我以后继续犯罪，因为耶稣为我受刑罚。当耶稣为你成就一切救恩的时候，你也没有一种哎呦，我真是有这个耶稣真好，我也没有孝顺父母，以后也不要孝顺父母，我也没有爱人如己，以后也不要爱人如己，都是耶稣帮我做了。任何一个基督徒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没有侥幸；当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做这些事，我们也没有侥幸的心理。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像罗马书第六章讲的，这也是水礼或者洗礼很重要一个，我们借着这洗礼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耶稣在代替我们的同时，我们也的确在基督里受到上帝的刑罚。耶稣代替我们做的一切的美善，我们也同样在基督里面，因为与基督联合，我们基督所做的事我们也在做。这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的经验。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越来越喜悦上帝道、上帝律法的良善。虽然我们都不好，我们常常犯罪，我们还是自私，我们还是虚伪，我们还是有恶毒，但是我们因为跟基督的相连，让我们越来越有那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喜爱主的良善，厌恶自己的罪恶。这是上帝给我们救恩。当我们越被上帝的爱激励，越明白我刚才所讲的听起来有点难懂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基督的爱就越来越激励我们。有一个这么爱我的上帝，有一个这么爱我的主，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被上帝的爱激励。各位，其实我刚才有想到有一个人反过来，不是别人为他死，圣经里我看到就这一个，有一个他愿意为别人死的例子，那个就是大卫。大卫在他儿子造反要杀他要叛变，最后有一场决战，这场决战大卫很紧张的一直在问报信的人，我们赢了还是输了？其实他不是问这个，他问那少年人平安不平安。最后他听到消息就是亚撒龙死了，他儿子死了，大卫就大哭，一面哭一面走说，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我也不知道这里，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我看到人替人死的，可能勉强可以来讲到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死的，很强烈的。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这样的心，上帝或者耶稣这样的心，他巴不得替我们死。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这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大卫如果替亚撒龙死了，亚撒龙毫不会感谢。各位，就好像如果我们不是重生得救的人，有人替我们写功课，有人替我们做事，我们不会感谢，我们有侥幸的心，也许我们有些感谢，但是如果我们真是道德，我们甚至觉得这不好，不应该这样做。而不瞒你说，我儿子曾经有过这个功课非常重，他那个时候我看那个时候是就是读，应该是他在美国学校的时候，那美国学校他只读了一个学期，那功课重到每天都是，因为那些家长都要求都要自己的小孩多出色，所以都是我们的小孩又没有很聪明，要做到两点钟晚上做。那个时候他大概我看应该是初二初三的那个年龄，每天呢。后来我就帮他写一点功课，让他能够一点钟就睡。我太太是很不高兴，一直到今天都说这不对，其实也不过只有做几天，但是不安。各位，我们不能替人家做，人家也不能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替我们做，必须有一个意义，有一个我们都能体会可是说不出来意义，就是我们也在做，我们的确在里面做。这就是各位我们现在教会生活，我们与他一起受苦，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他同复活，我们与他同领受上帝的恩典。在这些折磨里面，我们的灵魂也被越来越炼净，在这些折磨里面，我们也越来越知道有这么爱我的上帝。这我再一次说，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圣灵不断的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那我们生活知道有位主这么爱我们，就是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可能你以色列人能够想到上帝造他们，上帝拣选他们是很大的爱，他们应该爱上帝，应该听上帝的话，他们应该是不会想到，因为连新约，连我们今天也不大想得到，虽然我们天天讲上帝对我们的爱， 最奇妙的是他叫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替我们完成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我想在旧约的时候，人不太容易了想到这一点，因为实际上是没有。上帝造以色列，上帝拣选以色列，上帝跟以色列立约，上帝让这个弱小的民族蒙了很大祝福，这个我们都有。但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件事，这是最重要的，这在新约才看得清楚。旧约有没有？我刚刚一直在讲，应该以色列有点想到说，那只羊与我的恩惠很大，当然他们也不会去拜那个羊，他们就会想到上帝有这个制度很奇妙。当然到了新约，其实旧约他们也应该会想到，一只羊替我死，一只羊替我除罪，这是不可能的事。希伯来书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犯了罪杀一只羊就没事了，这是欺骗嘛？那都是预表象征性的事。好，各位，如果你别的不能懂，这个希望能够懂，但你最少也需要能够在旧约里的每一个圣徒像大卫一样，他以厚恩待我。你说大卫不太懂得耶稣为他死的事，甚至我们可能说可能都不懂，但大卫懂一件事，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懂，神创造我们，神拣选我们，神养育我们，神恩待我们。这里面最奇妙是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但旧约的人都还不太懂这个事，他们有一点懂，包括那只山羊代替了以撒，包括逾越节的羊代替了以色列的长子，包括后来那个羊羔常常成为一个代替，他们懂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多多少少可以想到上帝一方面给他们很多恩典，一方面上帝恨恶罪恶，所以总是过一阵，总是过几天就有赎罪祭这些来提醒他们。大卫就是一个不断被上帝提醒，圣灵光照他，让他知道神在眷顾我。他从很小的时候牧羊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眷顾他。他在牧羊的时候奋不顾身地保护羊群，打死熊和狮子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跟扫罗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熊和狮子的口。各位，这一点你能想到吗？耶和华救你脱离多少的细菌，现在这个房间里的细菌，你平常去医院的细菌都足以杀死我们，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神保守了，让我们没有被杀掉。多少的天灾人祸，我们该死，神保守了我们。神给我们牧羊的，给我们羊群，神让我们杀死歌利亚，神也让我们在逃亡在艰难中很辛苦，但是大卫都能说，在这一切的事上，耶和华以厚恩待我。你之前雅各也讲过，你赐给仆人的一切恩典，我一点也不配得。就基督徒的特点是，我们承认我们有罪，第二个，我们承认我们得到的好处远远是不配的。世人都觉得别人有错，我得到的薪水远远是不够的。我们没有说你不要争薪水，我只是在说，基督徒越在神的恩典中，就越知道我这一切得到的是不配的，上帝厚待我。不过大卫应该也清楚知道一件事，这亚伯拉罕也知道，以撒也知道，每一个属灵人包括旧约的都知道，虽然那个代替的事情他们还不太知道，或者说还没有马上想到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想到是那只羊或者那许多的羊。大卫知道一件事，大卫知道他是该死的，因为大卫杀过人，大卫知道他是该死的，因为他犯过淫乱，大卫知道他是该死的。事实上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他是该死的，亚伯拉罕知道， 在创世纪里没有讲亚伯拉罕认罪这些事情，就有一些新保罗观的说啊，因信称义跟罪没有关系，那是胡说。亚伯拉罕知道他伤过他太太，亚伯拉罕知道他叫撒拉说他是他妹妹，以至于被法老，以至于后来被亚比米勒拿去做妻子。亚比米勒那次撒拉没有被玷污，法老那次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被玷污。亚伯拉罕知道自己有错，对妻子有对不起的。各位，神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工作的，任何人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上帝的光照在你心里，只要上帝赐恩，那个光照够大，你都会说祸在我灭亡了。当我们在自己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都觉得别人该灭亡，但当我们被上帝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就会看到，哦，我自己是有罪的。好，我们感谢主。大卫犯很多错误，我很喜欢提大卫，就大卫跟你我一样，他好色，你们也许不好色哈，大卫好色，大卫残暴，大卫阴险，大卫会说谎，会欺骗，他手段很毒辣。哦，但是他真有一个，他能够被上帝的爱激励，他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知道他不配，哦，这一点很奇妙。各位，我们做新造的人，我们求神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求这个爱让我们能为主而活，使我们生活像大卫一样很积极的，不管是抵御外侮，不管是在逃亡，不管是在预备建殿，不管在撒哥利亚，不管在牧羊的时候，我们都很积极。那么一个新造的人认识基督的爱，一个新造的人被主的爱激励为主而活，一个新造的人，保罗跟着讲，不凭外貌来认人。新造的人不凭外貌认人，原文是不凭着肉体认人。我们那是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在了。不凭着肉体认人，我想有两个含义，一个不凭着对方的肉体认他，另外一个不凭着我的肉体认他。不凭着对方的肉体，不凭着对方长得好不好看，聪不聪明，能干不能干，不凭着这些来认他。我们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我今天要找一个救生员，我不管他肉身怎么样，有没有肌肉，会不会游泳啊？各位，不是这样子的。我今天也不是说啊，我找一个飞行员，他有惧高症，离地50尺他就会昏晕啊，没有关系，我不凭肉体认你。我们也不是说我要选一个模特儿啊，他长得很丑没有关系，不是，而是说我们对一个人是不是上帝所爱的，不用他的金钱，不用他这些东西来衡量。我们也不凭着我们的肉体，也就是不凭着我们的喜好，我们凭着什么？我们一切凭着基督对我们的爱来认人。我们不是不责备人，我们不是不提醒人，但是我们是带着爱来做每件事。雅各书第二章1-3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主，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学，包括做牧师的。我曾经就是有过，好像教会里面年轻的有学问的啊新朋友，我就特别哎呦，这将来是教会的栋梁啊。我没有说年轻人我们不要看重，的确是要看重，但是我求主让我不会看重他们，以为因为他们年轻，以为他们有学问，就一定能服侍主。各位，神要叫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的羞愧。我没有说年轻不好，但是我们不依靠这些，我们依靠的是上帝。 我们也不因为人年老或者衰残或者没有读书就看不起他。虽然我们承认今天我们要找一个电脑童工，不能找一个白痴电脑，对电脑白痴像我这样的人来做技术，这些我们看重的，但是我们更看重他在上帝面前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他找到他在教会里可以服侍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我们不能就看重穿华美衣服的，我们不能就对那穷人说坐在我的脚凳的下边。让我们都有上帝的爱，我们因才施教，因能力施教，但是我们都带着爱来侍奉。这也是我们现在马上要做的事，就是波饼。波饼里面每一个人都领受基督的，每一个主的儿女都领受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我们是马上要波饼，对吧？我们都领受，我们都凭着信心领受，我们都不因为我们的知识学问背景，我们纯粹是因着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欢喜快乐感恩的领受。也求主让我们每一次的领受，我们能够让我们生活中继续多被主的爱激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常被主的爱激励，常被主的代替代表我们所做的这奇妙的事，让我们心悦诚服，让我们谦卑柔和，让我们刚强壮胆的来为主而活，来靠主而活，来不凭着肉体来认人，让我们很积极很有爱心的来生活，让我们很积极很有爱心很谦卑的来靠着主生活。因为你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主啊，就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白白得到的恩典，我们理当白白舍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